请大家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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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翻到352页，第四行，觉海性成缘，缘成觉缘妙，缘名造生所，所立造性王。第一句，觉海性成缘，这是体。这是我们本来的面目，体。我们的体，本体，就是本觉。本觉是无边无际的，是极静的，所以是叫做觉性。但是本觉的这个性，如海一般，无边无际的，是清净的。成缘是本觉的相，成是清净圆满，也就是指自己的心，真心，真心是清净的，真心是圆满的，真心上面没有攀缘，真心上面没有妄想，真心上面没有烦恼。缘成觉缘妙是用，因为是本来是如来藏，是照如来藏就是慧，所以每个人都有光，慧就是光，所以佛光如日光，到处都可以照到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我们的慧光如萤火虫，只知道一点点，我们知道了一点点就了不起了，就认为自己比别人行了，自己超过别人了。所以我们的慧只有一点点，并不是我们的慧本来就这么一点点，而是我们的妄心多，都成为知识了，知识就有错，知识就是分别，但是我们本来的慧是没有分别的，所以圆妙就是如来藏，本来就是，本来就是妙，妙就是没有自私的，我都是空性的，没有，只要你没有自私，你都是善，那么你的慧就大。如果有自私，那么只是知识，有范围嘛。缘名造生所，缘就是本来的造，本来名就是造，名就是造，本来的如来藏它就是造，造就是名，造就是慧，但是你加上另外一个造，你看造加上一个造，就是一念不绝的造作。本来就是智，本来就是慧，但是你故意要去造作，我故意要去做个什么事情造作，那么你就等于在这个如来藏，这是名啊，名就是造，造就是名，但是你名上面你加上一个造，你戴了一个帽子就好了吗？你帽子上面再戴一个帽子，所以呢 造就变成就成为一念不绝，一念不绝呢就生所，一念不绝就是我，你就开始有了你的有了这么一个念头，然后就生什么生对方，你就有了我，一有了我你就有对方。所以为什么佛说要我们没有我，你没有你自私的我，你都是为了大众，都是为大众也没大众，但是你有我你就有大众。你说我是为你好啊，别人说谁叫你为我好啊，所以你有了我嘛，你有了我你才说我是为你好啊，别人说我不需要你为我好啊，我自己知道怎么做还要你为我好吗？所以这就变成有我有对方了。你的心里面假如一有对方，那个就是知识的事，就是我们成为思论上面所说的事，那就是分别。所以你在教别人的时候，他听了就听了，不听就算了，那你就没有我也就没有对方嘛。他愿意听，他根基力，他善根强，他就听了，他善根不强，他恶性重，他一定不听的，你偏要叫他听，他偏要不听，那么就开始斗争了，就有了你也有了我，对方也有了他。所以你想要见到佛，你天天都可以见到佛，但是你不想见佛，你天天都可以见到佛，你只要改自己的错，我保证你可以见到佛。你不要说别人的错，你说自己的错，你把自己的错每天都能改，自己反省自己的错，我可以保证你可以见佛。但是你都是看到是别人的话，你没有看到自己的错，我保证你见不到佛。所以想要见佛先找自己的错，没有找别人的错。原名造身所，所立造性王，你有了对方了嘛，所就是所有的对方，所有的地方对方建立了，建立了，那如来藏的造性呢就失去了，就亡了，就失去了。事实上没失，只是呢你不要用它了，你用了，你开始用分别了，你有了，我们有了自己的我，那么如来藏的造性就隐退了。如来藏的造性不会跟我们去争的，如来藏的造性不会去跟事来争夺，不会的，你来了我走，我就隐退了，让你嘛。所以一念不绝之后五蕴就起来了，如来藏隐五蕴起来了，五蕴就是五个啊，就起来了，他帮你办事了。只要有我，如来藏就让你吧，他不跟你争的，如来藏不会跟你争的，如来藏就隐退，那么五蕴就起来，五蕴就很强，五蕴就成为五蕴魔。所以我们常常说魔就是指的自己的五蕴魔。你有了自己的五蕴魔，你看外面才有魔，你自己的五蕴没有五蕴，你看外面都是佛，不会是魔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以前呢、啊、我有一个学生啊，他初入佛门啊，这个信佛吗？好像又很信佛，你说他真的信吗？好像他也不信，但是呢他也喜欢听经，他非常喜欢听经。那么后来有一天呢、啊、他跑来跟我说，哦，佛很灵感的，非常灵感的。他说我跟你讲哈，我昨天被鬼压了，那是两年前的事、啊、我说为什么被鬼压了？他说我昨天要起来起不来啊，一个东西压在我身上，我起不来啊，我怎么样挣扎都起不来啊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念阿弥陀佛。他说很灵感哦，第三声就走了，我就醒来了。我就跟他说，因为呢你信佛，你要听佛的话，所以你有做错事的时候啊，有人来告诉你。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形，你就想想看，我这一个礼拜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对了，犯了什么错了，你自己想，你找出来，你应该知道你犯了什么错。你有没有批评佛？你有没有做佛说不该做的事？你想想看， 那么佛说守五戒，你本来也说守五戒，你有没有守？你自己想想看，让他自己去想。如果你经常这样的反省自己，经常反省自己，那么你就是别人没看到你的错，那个护法神都看到了。那么因为你愿意改，所以护法神就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告诉你你做错了，这是好事，这绝对是一件好事。那么很多人呢，在恶的环境里面，他犯恶作恶，他不改，他不肯改。那么护法神知道你不肯改嘛，跟你讲也没有用嘛，所以就随你吧，你去造业吧，你去造吧。所以我常说，有人管着你是好事，没人管着你啊，造恶造的很多啊，你不知道你造了很多恶。有人管着你是福报，这是你的福报。那么你认为没人看到我，我可以去做坏事怎么怎么的，你也不改，那是你自己在造恶，那不是福报。所以你只要听佛的话，你去检讨你自己的错，不是别人呢，是自己的错，你都会有这一种的境界，你都会有的。你没有的话，你就是都在染污里面不肯改，没去改。你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，就是你开始相信佛了，你开始照着佛的话去做了。这是回答一些人的问题，在这里做一个回答。所以所立造性王，你只要有了对方，你就一定有自己的我。有了自己的我，那如来的造性呢，如来藏的造性就隐退，这个王就是隐退，不是失掉了，是隐退了。隐退了，谁来主持呢？五蕴来帮你主持了。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如来藏隐退了迷妄，妄就是妄心起来了，迷就是这个失去了方向了。那么妄心起来了，有为法起来了。你看妄心起来一定是跟着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因为有一个自己的我，有一个爱。告诉各位，你怎么把五蕴叫来？你爱嘛，你爱这个爱那个，而不是大慈大悲哦，大慈大悲是没有血缘的，没有血缘一样对他好，那叫大慈大悲。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爱是有私心的，有对象的，你只爱跟你有血缘的，跟你没有血缘的你都会排斥，这个就是忘我。但是佛是大慈大悲，佛是大慈大悲，对任何人佛都是看成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。那我们是不会的，我们都是一定有分别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这个十大色身，所以才轮回。那么迷失了如来藏，而妄心起了，所做的事情就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就起来了。有为法起来，都一定是在虚空里面才有有为法嘛，没有虚空的话，你没有有为法，所以外面的虚空起来了，你心里面的虚空也有了，本来是法界，这时候法界隐退嘛，虚空起来了。所以虚空，你看虚空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呢？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嘛。你看我们这虚空里面，你想要盖个房子，盖个多高的房子，你就挖地，虚空也不管你啊。那么你在虚空里面，哎，这个种菜他也不管你啊，你大小便虚空也不管你，他不管你啊。所以就有了虚空。那么我们的妄心也是这样子，妄心一起，那么五戒不守了啦，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嘛。所以我们的妄心就如同虚空一样，变成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么人与人之间呢，互相的就是争名争利。所以外面的虚空有了，心里面的虚空有了。依空立世界，依空就立了世界。空呢，内心的虚空跟外界的虚空，那么就立了四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，就开始有了过去现在未来，有了过去现在未来，也有了十方，也有了 东南西北都有方向了，你在东方，他在西方，就有方向。本来在佛系里面没有这个的，没有名，没有名词的，也没有相，也没有三世，都是当下，都是当下，也没有分别说东方琉璃世界，西方阿弥陀佛世界，南方北方都没有分的，本来都没有分的，是一体的，都是一体的。那现在呢，有了内心的虚空，所以你就看到外面虚空，在虚空里面，内心的虚空要做什么事，那外面的虚空哎帮你做什么事。你内心的虚空，你想要到东边去，那外面也有东边嘛，你就可以有一个东边了，你就去了嘛。那内心的虚空想要去西边干什么，去买房子，那你就到西边去买房子了。然后就分别说，我东边的不好，我西边的才好，你们南边的不好，我们北边的最好，就开始分呢。为什么分呢？就是我嘛，我常说，我在十几二十年我就说了，你不要看非洲哦，非洲有可能有一天它就成为美国哦，你不要看美国现在是这么样发达，它有一天就成为非洲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人的心在转呢，人的心转可以把外面的外层也可以转嘛，这个你们应该明白。你比如说你们家里面人心在转，如果你的每一个人都是家里面保持干净，你家里一定干净，每一个家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是爱干净的，爱清洁的，你们家里是不是很干净呢？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房间弄得干干净净的，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烫得好好挂在那边，鞋子放得规规矩矩的，是不是？你们家每个人都是干干净净的话，那一定是这样子。但是你们家里面有一个人不干净的话，其他人都爱干净，就那么一个人不爱干净，回来的时候书包乱丢，鞋子乱扔，鞋子也乱扔，那么就会影响第二个人，就说你看他不弄，还我也不弄，那么就两个人不干净，两个人三个人说。第三个人说你哎呀他们两个弄都不干净，算了我弄干净，一下就弄脏了，我也不弄，那么这一个家里面干净吗？很乱七八糟的，衣服是丢的乱七八糟的，干净衣服跟脏的衣服是混在一起，等到没衣服穿的时候再去脏的衣服里面再挑一件可以穿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们自己检讨你们有没有做到。所以你们应该把自己的衣服自己洗，自己衣服自己晒，自己衣服弄好了之后自己烫自己衣服，帮爸妈把衣服也烫了。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，然后顺便把爸爸妈妈鞋子也擦一擦，那么爸爸妈妈衣服就烫好挂好，你自己的衣服烫好挂好，每一个人这样做的话，你们家里一定是整整齐齐嘛。所以家里面为什么说要家教呢？为什么要规矩呢？所以你在家里面规规矩矩，以后你长大也规规矩矩，你以后的家庭也是规规矩矩。你现在不规规矩矩，你长大也是不规矩，那么你以后你自己的家庭也不规矩。所以我们都要从自己做起，自己把它弄干净，房间窗户打开通风，你自己应该要保持卫生啊，你不要都是叫父母去做，那每一个人都叫父母去做，父母工作很多嘛，你自己做你自己的那一份，把你的房间弄好，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份，吃完饭的时候呢，把自己的碗筷拿了自己去洗，不要叫别人去洗。因为出家众也是这个样子，你看看出家众很规矩的，比丘比丘尼都是很规矩的，他们吃完饭呢，吃饭的时候不讲话的，吃完饭了之后呢，把这个饭里面的这个渣子水倒一下，弄得干干净净，弄干净了之后就去自己去洗，洗好了之后就放好，很节省的，非常节省的。那么水呢倒好了之后一定喝完，那么他们有自己的杯子，没有杯子他杯子上写上记号是自己杯子，非常节俭。因为出家众都知道要习福，什么叫福呢？告诉各位，福就是佛性，福就是佛性，你有多少的福，就是看看你回到这个佛性上有多少。没有福的人呢，就是乱糟蹋的人，乱糟蹋的没有福，没有福的人就是没有智慧的人。那么你想要有智慧，你就要从现在开始要节俭，用什么东西都是很节俭的，不是什么东西都随便的。哎，你要知道道场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别人拿来 供养佛的，所以你这么用钱很随便，你用钱很随便，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很自私的。你拿什么东西都很随便，你就要想想看，这都是别人点点滴滴是供养佛的，你现在用的是佛的东西，所以你有这个心，你就用得很节俭，不要这个很随便的就这么样子糟蹋了，喝了一个杯子，等一下不混在一起也没写名字，等一下再去拿个杯子，等一下搞不清楚谁拿个杯子，自己又再去拿一个杯子，这就是浪费。你浪费就是等于你自己在消损你自己的福，也就是没智慧。所以依空力的世界，你就有了三世，有了东西南北范围，你就有界，就是范围，有了范围，想成成国度，想因，想就是想因，成成就是凝结了，想因凝结了就成了国度。想因怎么凝结呢？比如说你自己想嘛，想了之后你就认为这是对的了，其实是不对的，你就认为是对的，就是凝结了。凝结就是你自己做了结论了，不客观的结论凝结了。那么你自己的想法，而你没有去问你的善知识，你也没有多问几个人，你就自己认为是这样，他们两个在讲话一定是讲我吧。所以你一看到人家两个讲话，然后人家又看你一眼，你想哦，他们两个一定要讲我的坏话，这就是你自己的响应，做了一个结论，就是凝结了。那么凝结之后成为国土，那么你自心就有了限量，有范围了嘛。那么外层呢也有了这个境界，你一看到他们两个在讲话又看了我一眼，那么第一个你自心就限量了，哦，他们在说我。那么你又看到外面两个人在讲话，他啊，那是外层，所以你外层跟自己的这个妄心就合在一起了。你就在想，这两个人讲我什么呀？他到底讲我什么呀？不知道讲了我什么呀？你都不会讲他，不会想他是讲你的好话的，你一定会想他讲我的坏话，你都没有想到说他在赞叹你，你就想说他一定讲我的坏话。话说回来，我常说，你有什么坏话好让人家讲的呢？你做了什么坏事可以让人家讲的呢？你不要去管人家嘛，他就是看你的无意这么看了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在道场里面常常有人跟我说，他在说你看吧，他呢就我他说我在刚刚跟你讲话的时候啊，那个人呢就对我看了一眼啊，他一定是看不起我，他对我看了一眼。我常常有人来给我讲这些是是非非的，我听了就很厌烦。你在跟我讲话，然后你又看到别人，又在看到别人了，那表示你没有听我在讲话嘛？你来问我话，然后我给你讲，回答你的话，结果你又看着别人，然后你又说别人瞪了你一眼，他怎么会瞪你一眼呢？我说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瞪你？他说你不知道，他真的是瞪了我一眼，可能是我的孩子有一点智障吧，他看不起我吧，就开始很多很多的响音呢，然后就开始自己在那里想。所以呢，这种啊，没事找事的，没有问题找问题的，终究会要堕落三恶道的，他不明白。所以有了响音，有了内心，有了外层，知觉乃众生。那么这样子妄心就可以造了四大色身嘛，有很多妄心，很多一点一点的累积，这个妄心一点一点的累积，这个是无形的种子啊，是非物质的种子啊，你就开始分别啦，这个人今天讲了我什么，那个人看不起我的儿子，哎，另外一个怎么样，你就开始有很多的这种响应，响应结了很多的这个忘我，就是七世上的我，七世上的我就送到阿赖耶上去了嘛。那很多的这些妄心就造了很多的这些无形的种子，这些无形的种子呢就是成为八世上面，八世就是妄心，八世不要到外面去找，八世就是自己的妄心。那么妄心上有了很多的种子之后呢，五蕴就帮你造了一个四大色身。所以知觉，知觉，觉就是感觉，觉就是见闻觉知，知就是说你的妄心，所以就有了众生。 众生就是这么来的。我常常说我们每一个人啊，自己就捏了成为自己的这个四大色身，什么样子是自己捏成的。就好像一个陶瓷师，做陶瓷的一个师傅，他做陶瓷，他是不是要一个轮盘呢？他要水泥，他要水，他要泥土粘土嘛，他要轮盘，他要绳子嘛，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泥土啊在这个转盆上面他转啊，转转转，然后用手啊这样摸着这样子啊，让这个做成一个陶瓷的样子，就是做一个花瓶吧，它有个模子嘛，这样子转转转。那么做好了这个样子之后呢，他再拿去烧，烧好了之后呢，他涂在这个花瓶上面涂彩色，涂完彩色他再去烧。那么做出来这个瓶子就是这个陶瓷师他自己想象力做的吧，他拿着外层的工具再加上自己的想象，他要做高的瓶子呢还是做矮的花瓶呢，是还是做这个胖胖扁扁的花瓶呢，是由他自己来创作的。所以做出来这个花瓶是不是都是他自己创作的，他要用什么，他要涂成什么颜料，是不是他自己创作的，都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个花瓶。我们四大色身呢都是我们自己，就如同陶瓷师一样，你自己建立这个四大色身。你这个四大色身要高呢，要矮啊，要胖啊，要瘦啊，要好看啊，都你自己捏的，你自己捏成眼睛鼻子嘴巴头发啊，四大两个手两个脚都你自己捏的，你自己就像陶瓷师一样自己捏的一个你这个四大色身，不是别人给你造的。为什么说你自己捏的呢？你做什么事嘛？那贪嗔痴上做呢，还是在戒定慧上面做呢？如果你在戒定慧上面做，那么你所捏出来的这个你这个四大色身，你这个人是不是就很庄严呢？你如果在贪嗔痴上面做，你自己捏出来你自己这个人是不是看起来有点邪恶？你自己看嘛，世间上人，你看看世间上人，有人看起来就是善良，有人看起来邪恶，一眼你就看起来觉得他很邪恶，他自己捏着他这个样子。有人看起来就很善良，很清纯，他自己捏着他这个样子。那么我们自己捏了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个样子，别人自己呢，他因为修福修慧，听经闻法守戒啊，那么他就有庄严相，是不是就很庄严？就我们一般人说他很帅，他很帅是他自己所种的所有的善，所以他生出来一个四大色身是很帅的一个样子。你自己捏出来的这一个四大色身，你不自己看看自己是四大色身是个什么样，结果你是要喜欢他那个四大色身，哎，你喜欢他那个帅的样子，他很漂亮，你喜欢，你就没想到他自己造成他自己那样帅。你像佛有三十二相八种好啊，那么佛有酒窝啊，佛双眼皮啊，佛长得很帅啊，是佛自己种善，所有的善都去做，所有的善都圆满了，所以佛到世间上示现的就是一个圆满的相。你这时候你不想想看，看到佛的相你惭愧自己为什么没有佛的相，你这样子还哎，你喜欢佛，你喜欢佛什么呢？不是佛所行的善法，而是你喜欢佛的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说佛今天示现到娑婆世界上来，大家有没有想到佛生生世世所做的善法？没有，会想到什么？我最好嫁给你，就是邪恶的心，就是一个邪恶的心，没有说哎，佛我要跟你学，我也要有你这个三十二相八种好。所以你们看到一个人美你就想娶她，或者你想嫁她，又高又英俊的干嘛？那是她也不是你啊，你嫁她干什么？表示这是我拥有的，我了不起。女孩子是不是都想嫁一个又高又帅的？有没有人说喜欢嫁一个又矮又瘦的？ 没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为什么要嫁给他？你自己也可以成佛啊，你自己把你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在善上面，也可以成佛啊，你也可以有一个很庄严的相。你不要羡慕别人庄严相，你要想到他这个庄严相的背后是怎么形成的庄严相，而不是说我只看到这个结果，这个苹果好，我要这个苹果，富士牌的苹果好甜。你要想想看，富士牌的苹果是多少人在后面经过多少的试验，又脆又甜，才成为这个富士的苹果。我们现在是用钱可以买到，世间法，这是物质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五蕴是自己找来的，只要五蕴一起来都是恶。那么我们如果回到佛性上面，就是善，你都有了嘛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不回到佛性上去呢？你不要羡慕别人嘛，你想要什么你都有，你要有智慧你有智慧，你想读一遍你就会，你都有，你只要不要有忘我，把自私心把它洗止，你就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但是我们就是常常讲不劳而获啊，最后最好就是你读书，哎，给我一点点我就有了嘛，不要这么辛苦嘛，这就有一种偷懒的心。所以知觉乃众生，所以你看所有的众生是不是都能够这个，你打他他会痛吧，都会痛吧，天气冷了会不会觉得冷啊，会冷，天气热了会热，那么肚子没吃东西会不会饿，会饿，所有的有情众生都有知觉。小猫没有东西吃会不会来跟你要东西吃，它会饿，老虎没东西吃它会跟你来要东西吃，所以知觉，它的形状虽然不同，但是它都有知觉，这就叫做众生。所以呢，这一段呢，就是前面呢，这个在第卷四的时候，佛就跟我们说了一遍。因为富农罗问佛，如果本来都是佛的话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佛了？为什么我们离开了佛性呢？富农罗就问过了，那时候佛也答过了。那么这在这里呢，就是用简短的偈颂再说一遍。所以八识上面很多的种子都是什么种子呢？都是见分跟相分的种子。你看我们现在所造的业种是什么？都是见分跟相分嘛。见分就是说我能够看得到听得到，我可以看到见听得到。相分就是说你所对的所有外尘，那么对着所有的外尘而起了自己的喜欢不喜欢，这个就是种子。所以每一个种子，八识上面每一个种子都有见分跟相分，因为我们现在所造的种子就是见分跟相分，所以才成为种子。那是不是说我见到你了，哎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好，那么呢很用功，那么你想有什么不会的呢？我会的通通愿意教你，你就是相分，我是见分，那么呢我因为看到你很用功，什么都愿意教给你，但是不求回报，不求回报，只要你能够学好就可以了。那这是不是种子？是善的种子，是不是？是善的种子。这个种子在八识上面，这个八识上面就有你的相分跟我的见分在上面。但是如果我不执着，如果是修行人不执着，我该教他的我教他，但是没有叫他回报，教了我就走，这个八识上这个种子就是善的，是不是善的？但是我教了你，教了你了之后呢，我希望你回报，而且呢这个回报就是永远的，就是说你不管你以后不管你以后啊赚到做了多大的这个事业，如果我都记着说，你看当初都是我教你的，不是我教你的话，你今天没有这个成绩的话，是不是我就有执着？我执着了，所以我的这个八识上种子就有我的执着，就是要他回报的执着。那么也有他的相在我的这个八识上的种子，有没有？就有。所以我这个种子上就是有了见分相分，见分就是我贪心的见分， 相分就是有他，所以这一生呢，如果他跟我之间没有再相遇的时候，我这个八十上种子在不在？在。那么以后未来生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我会不会跟他讨啊？讨。那么这个种子就出来了，一见到他，那么我就会这个不知道过去生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再重新轮回的话，我八十上有这个种子，那么我一见到他的时候就会跟他接近，因为他如果比我好很多，如果我是给你们做比喻，他事业很有成啊，各方面都很好，我是不是就会跟他攀缘？会不会攀缘？我一见到他我就会跟他攀缘，因为过去生有这个种子在，我要他回报的种子，是不是？所以但是他会不会对我好？他也会对我好，会不会？他也会对我好。所以呢，我的贪心就一直攀缘，一直跟他那里贪，从他那里贪，然后就造成我来生就是都是恶的种子，变成是恶的种子了。我这样举例你们明白吗？但是他呢，他就是心好吗？他就一直随你嘛，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嘛，哈。你要加薪水就给你加薪水，你就是说你做的不好，我做的不好，他也没关系了，给他钱嘛，他要加薪水就给他加薪，他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，所以他就好，就一直给你加薪水。那么我呢就一直贪，贪得无厌，就是永远不满足，那么就会嗔。那么我的见分上面，我的种子上面有没有嗔的种子？这个性有，见分上就开始有嗔心了，有贪心，有嗔心了。我的种子，我八十上面种子都有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就要受报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你自己看你自己，你这一生，你就知道你过去你是什么一个样子。你自己看你自己，外缘很多的都不是好事，外缘很多很多都不是好事，都是过去生生就有，过去生生世世有这个习气，所以你今天有这么多外缘，不是好事。所以我常说，种子是什么种子呢？就是见分相分的种子。所以说你这一生能够碰到什么人，见到什么人，是在善上面是在恶上面，都是过去生自己建立的。所以这一生如果活到七十岁，你这七十年之中，你能够世界上这个无数亿的人，你能见到什么人？你能见到善知识或是恶知识，那么也都是自己过去生上面自己所建立的。那么你这一生赚多少钱，是不是也过去生自己建立的呢？也是过去自己建立的。这一生生什么病，几岁开始发病，是不是也过去生自己建立的？同样道理嘛，都是自己建立的。那建立了呢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消业嘛，把过去所建立的这一些业的种子消，所以业的种子都是相分见分的种子，把它消掉。所以知觉乃众生，空生大觉中如海一偶发。大觉就是我们本来的本觉佛性，就是大觉。那么我们呢，一念不觉之后就是开始成为无明。因为一念不觉，什么叫一念不觉呢？你就是不觉了，一有了我就不觉。那么一有了我不觉，那你后面的念念都是不觉的。你像我们一念不觉离开了佛性，我们现在念念都不觉。为什么叫念念不绝呢？每一念起来都是为了 自私嘛，都是为了自己嘛。就好像你写数学，这数学呢写到第三行就错了，第三行你就做错了，那你后面写的几百行都会对吗？都不会对了。所以一念不绝之后，后面就念念不绝。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不绝的，都是不对的，因为有一那一念不绝，就是后面就念念不绝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参禅的时候，在禅定当中干什么呢？就是找自己不觉而所犯的错。你说很多人说坐禅讲得很玄， 实上禅就是说由听经闻法，从佛所教的法里面找出自己的错，把自己的错剔出去之后，你才有真心嘛。剔错不剔出去就没有真心，所以一念不觉就无明了。无明之后不明白的时候，你就乱处，想要明，想要抓个东西，所以就有了顽空。顽空是顽空是在大觉海中，空生大觉中，本觉上面本来都是真空，但是现在是玩空。玩是玩耍的玩，为什么玩耍的玩？因为看不清楚了，所以空就有心中的虚空，外界的虚空，所以空生大觉中。本来大觉里面是真空，一念不觉这个就有这个玩空，有海亦偶发。这个玩空啊，好像大海里面的一偶发，就是一个水泡，一偶发，这个顽空，不觉的这个顽空，因为本觉是很大的嘛，顽空刚刚起来，这个顽空是一点点嘛，没有离开佛性，只一离开佛性，马上就知道自己要回去的，就成佛了。但是，一离开佛性呢，不知道要马上回去。哎，外面好玩嘛，就跟着外面去晃，好奇嘛，人就是好奇，所以好奇嘛，好奇就出去，越看越远，越看越走越远呢、啊，好奇。所以我们一念不觉就是好奇。比如说，你看几年前嘛，这个门呢，人家就这个正门嘛，人家就不敢随便进来嘛。然后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正门呢，一定是有人在嘛，所以正门不敢进来这个捣蛋嘛。那侧门呢，他们也不敢进来，但是他有一个办法，他就在前面打架，空旷地方他打架，几个人在那里打架。那打架呢，你就好奇呢，你就看他们打架，打得很厉害，你出去劝架，你出去劝架，他就把你引出去了。侧门呢进来把很多录音带偷走了，空白录音带就偷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把你引出去了嘛，你好奇嘛，你好奇你出去了啊，这里就没，就里面就没什么人啊，没有防备心的，结果就从了侧门，因为他们怎么知道侧门那边放了很多空白录音带在那边，那时候还没有 CD 呢，很多空白录音带，一个空白录音带要1块多啊，很多钱嘛，所以人家就从侧门把那些录音带就全部拿走了。等到你进来的时候一看，那边本来是放一堆东西嘛，怎么不见了？你才知道说你上当了，就是好奇嘛。所以我们众生一念不觉好奇，离开佛性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然后不知道家在哪了，回不去了。你们家到底在东边西边呢？不知道了，本来没有边的。那么离开佛性之后就越走好玩嘛，一步好玩出去了，好看呢，外面很热闹，再出去一步再热闹，好看呢，人家又再出去。好了，回家到底是家是在哪里呀？ 搞不清了，这就好了，就开始东处西处，东处西处。就我常说苍蝇啊，人家一进来的时候他就跟着人家跑进来了，人家开门进来他就苍蝇就跑进来，一跑进来一到了这个讲堂里面这么大，他找不到出路了。苍蝇找到出路吗？他出不去了，东找西找，东找西找，出不去了，最后呢死在里面了。人生有时候他就死在里面了。所以说外面的虚空很大，他就偏要到里面来。佛性是很清净的，佛性是极净的，佛性是慧，我们偏偏不要佛性，我们就要自信，自己的找了自己的一个小范围，就是海里面，海很大，但是你没看到海，你就看到海上面那个脏泡泡，你看到一个小泡泡，是不是？你去看大海的时候，你是看大海呢，你是还看到大海上面那个脏泡泡啊？看大部分都是看到脏泡泡，说海水好脏啊。你有没有看到 大海的清澈，海水的脏泡泡大部分都靠近海边嘛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海水很清净啊，很干净？没有，都是看到那个泡泡。所以我们那个完空就是海中的那个一个小泡泡。有若围城国，皆依空所生。所有那个海，那个海上那个小泡泡，也就是完空，完这么一个小泡泡就建立了很多有漏，有漏围成众生的国土，就是众生的心。那都没有看到佛性，就看到那个泡泡。所以有漏就是有为，有漏就是有生死，本来没生死的，不会生就不会死嘛。现在我们喜欢生啊生啊生生啊，一天到晚生，生生什么？
生老病死。
生老病死，哎，生下一代。那么生生这个念头，生那个念头，就是生。所以佛说生嘛，你有生你就要想到会死啊。但是我们都想有生了之后就不要死啊。昨天还有人跟我说，他说我啊就想啊，人呐、啊、从小啊从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小的时候，像你这个那小孩才一个月，一年一岁多，有没有烦恼啊？他没有烦恼，是不是？我说你小的时候，你这一岁多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他说没有没有，记不得了，什么都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那到三四岁，他说才有记忆。我说你那时候有没有烦恼啊？我说没有啊。我说那为什么现在有烦恼啊？他说不知道啊。我说因为欲望多了嘛。就是欲望多了就开始有烦恼了嘛，啊，要大房子，要大汽车，要跟别人比啊，要这个要有这个先生要收入高啊，是不是要跟别人比啊，就开始都有烦恼了。他就说，他说如果啊我们人啊能够时光倒流，从小孩子生出来，然后到老，然后老啊慢慢再缩回去变成小孩，然后变成消失。我说你这个就是很幻想，写一个这个迷幻小说啊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生出来了之后就一定死嘛。他说不是，他说最好就是缩回去，缩回去最后变成没有。我说有可能吗？不可能的嘛，这是幻想嘛。我就心想为什么不学佛呢？佛就告诉你可以怎么样不要生死嘛。那么你自然知道很苦啊，到这世界上来很苦很烦恼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再继续生孩子啊？那你的孩子长到这么大也一样烦恼，你为什么要生他呀？你有烦恼你为什么要继续生很多的孩子，让孩子长大也像你这么大也有烦恼啊？你有烦恼吗？
有。
你为什么有烦恼？
很多功课要做，没时
间。可是你小时候有没有烦恼？
我不记得。
哎，比较没有烦恼，所以你这个还好呢，读书的这个烦恼啊就只是说做功课而已，你将来如果毕了业之后你那烦恼更多。所以你想没有烦恼就不要造烦恼的种子，你就出家嘛，你不要再找烦恼的种子嘛。你找来的烦恼的种子你一生都是要受这个烦恼啊。你生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长到多大母亲都是烦恼啊。母亲有没有说长到20岁他就不会烦孩子烦恼了？不会。这小孩长到40岁，长到50岁，这小孩80岁，我看母亲还在烦恼吗？那母亲她永远烦恼，她不会，你只要生出来这一个孩子之后母亲永远都在烦恼，她不会没有烦恼的。所以有漏的围城国，围城的众生的心皆依空所生，都依着内里面的自心限量以及外面的虚空而建立的。欧灭空本无，那么水上这个泡泡如果灭了，那么这个完空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通通归于大海了嘛。那么就是说所有世间上的事事物物都是生灭的，都是不恒常的。那么众生所建立的妄想，自心妄想也是不恒常的，为什么还要执着这个妄想呢？这妄想明明不恒常的。所以说这个能够放一下一点你就放下一点，能够放下一点就放下一点，你不要说都是 抓在自己手上，其实你没抓到，你认为你抓到了，你抓到了你还带走呢，带走之后回来你还要把它消掉，因为受业报把它消掉。所以这个水上这个脏泡泡破了之后，那么这个脏泡泡所建立这个虚空，你看每个泡泡是不是里面有虚空啊，有吗？每个泡泡里面有空气，是不是它才形成泡泡嘛？所以这个泡泡破了，所以这个泡泡的虚空还在不在？不在了嘛，它不在了。那么我们心里面的妄想要用受报把它消掉，那为什么不自己消啊？自己现在就消掉嘛，不要等到受业报才消。所以海上这个脏泡泡所形成的这个空本来就没有的，况复诸山有，那么何况呢众生所造的三业呢？三业也是要消掉的，都要受报把它消掉的，为什么不现在就消掉呢？现在决心消掉嘛，趁着活的时候，身体健康的时候，你毅力一起你就消了，你不肯下决心，你这个脏泡泡将来要受报，受报都是受在四大色上，色身上生病，都是生病。所以在妙法莲华经上佛说了，如果造业造得重，造得很重的业的话，那么同样的病别人可以好，你好不了，你肯定好不了。但是我们众生就不明白这个，认为说为什么他可以好我不好啊，为什么我不好啊？佛说啊，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名医，你自己还会把你自己医死呢。你可以救很多的人，但是你自己造的业，你会把你自己给医死。所以我们不是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有的人是肝脏权威啊，什么肝脏的这个肝癌的权威，你常常可以看得到嘛。结果他自己呢，他自己得的肝癌三个月就死了，这就是这个原因嘛。他是肝癌的权威，结果他自己得了，自己得了你就要注意啊，你自己要注意嘛，你自己注意，他自己也不注意，哎，反正到时候去追踪吧。我常说你追踪没有用嘛，你自己知道得了这个病你没有治疗，你光是追踪一天到晚去检查这个检查那个，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嘛，你要去治疗嘛。所以常常西医呢，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仪器可以检查，它检查出来得了这个血管瘤，肝脏上得了血管瘤，然后半年再去追踪，没有治疗啊，因为没有药嘛，半年之后再追踪，半年之后再追踪，然后再去照这个核磁共振 MRI 去照这个啊，或者做 scan， 这些我说做这些干什么呢？你知道你有了这个病你要去治疗啊，你没有去治疗，你照来照去照来照去，那病还是在这里嘛，越长越大嘛，没有治疗嘛。因为肝脏的病可以说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的，现在，所以最好就是不要生病，不要生病，有不要生病的原因。那么每个人身上都是有业，都会生病，就看你生活作息，你要不要这个病起来，你要不要把这个病发起来。这个病一发起来之后，我告诉各位，不会好，你只能说扶住它。扶住它就是说不让它再泛滥，就是洪水来了，堤防挡住它，堤防可以挡住它，但是呢水啊，堤防挡住它水可以退掉，并不表示没有水，并不表示下次水不会再来。所以你一旦生了这个病，你自己要在生活作息上，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，作息要正常，休息该睡觉的时候该睡觉，该怎么吃该怎么吃，你自己管好你自己。那么就好像这件衣服破了，这件衣服破了你都没有去把它修起来，没补起来，你继续拿洗衣机去洗，这个衣服会不会破得更大？一样嘛。所以生了病了之后就要去治，要去治疗，治疗之后呢自己还要管好自己，那么这样子的话病它就可以扶住，它不会更严重。所以说海上这个脏泡泡里面的这个 空本来就没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了自己的自心限量，所以有了贪嗔痴，三有就是贪嗔痴，有了贪嗔痴，贪嗔痴就是脏泡泡，这个脏泡泡也是要不会存在的，脏泡泡也是要受报要把它消掉的。归言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，圣性无不通，顺利皆方便，初心入三昧，持数不同轮。那么归元性无二，归就是返回，归元，元就是本来的性质，是佛性。要想不要生死轮回，生死轮回就是受业报，受业报就是苦，你苦，苦就是你的业报，就是受的业报。想要返回自己本有的性，就是佛性无二，无二就是说没有分别。二什么叫二呢？有上有下，是不是二？有左有右是二，有你有我是二，有好有坏是二。那么你想要回到原来的佛性，你就必须要无二，没有分别，没有相对，没有比较，这是唯一的，唯一要走的路，无二。唯一要走的路就是第一，就是走第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你，没有我，只有这个方法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方便有多门，但是呢，你要回到没有分别上面，那么你要切入的那一点有很多的方法，门就是法。你是从眼根切入呢？我从此呢，这个眼睛呢不东看西看，不乱看，凡是人家穿的不整齐的我都不看。你可以从眼根上下功夫，你也可以从耳根上面，我听就是听所有的佛法，所有人家的闲言闲语我不听。你可以从耳根上下功夫，你可以从舌头上下功夫，我吃东西我不挑剔，我不挑嘴。我告诉各位啊，会挑嘴的，吃东西会挑嘴的都有病。吃东西啊，你要挑会挑食的都有病。那么吃东西不挑食的呢，就还好，没有什么严重的病。所以你自己看，你是从五根上面哪一根切入也可以，或是说五层从外层上面哪一个开始先下手先去做，你们自己选都可以。所以方便有多门，你自己选择，我吃东西不挑食，或者呢我不听闲言闲语，别人一讲闲言闲语我走开我不听，或者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不是所有的这种外层的色，不正的色我不看，我都不看所有不正。你看现在很多女人穿衣服穿得很低啊，低胸的，这个你不要看。所有电视上面呢这些男男女女的呢，你这些这个不雅观的不要去看，这些看的呢都会影响，让你的一根变成邪恶。我刚刚说了嘛，你永远记住，你的四大色身是你自己亲手捏成的，你自己造的，别人的四大色身是他自己造成的，所以你不要去看他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看他的，你看你自己的，你自己四大色身是你自己造成的嘛。所以想要回到佛性上面有很多的法门，圣性无不通。二十五圣，我们前面说的二十五圣，他们说他怎么开悟的。二十五圣性就是他们所证的这个佛性，固然他们没有究竟，但是他们向佛性这条路上所走都可以达到佛性的，他们所证的这个，他们都在菩提路上所证的都可以回到佛性上。顺逆皆方便，顺逆，顺就是说成，你看我们就看外面的东西就叫顺，你看外面的一切东西呢就叫做顺，眼睛看外层很顺吗？哈，耳朵听外面声音就叫顺。逆就是观自己的心，回头来看自己的心，顺也好逆也好，你都可以找一个是你修行的方法，都可以皆方便， 都是权巧方便，都可以回到佛性上。初心入三昧，初心出发心，告诉各位啊，佛这个在华严经上所说的出发心变成正觉，什么叫出发心？因为你出发心的那一念呢，就是金刚念，很坚固的，非常坚固。你的出发的那一个心，就是成佛的那一念，这一念就可以带领我们回到佛性上，就可以成佛。所以你出发的那一念的心，我就是要成佛，我要听佛的话，你这一念很强的，否则你发不出来的这一念。所以出发心的那一念就是金刚念，你说我要听佛的话，你这一念就很强了，那么你一定会做到。佛就是出发心，佛当初要发愿要成佛，要为众生成佛，就是这一愿让佛能够三大欧僧祇劫都没离开这个愿，没有离开的。所以你今天能够有一个愿，我就是要照佛的话去做，这一愿我告诉各位也是金刚愿，不容易的。这一愿就可以缩短生死轮回的时间，就这一愿。如果你没有这一愿的话，你发不出来这个菩提心，你生死轮回久得很呢，很长很长的。那么你有了这一愿，那么你生死轮回可以缩短。所以这一愿你别看呢，这一愿是很坚固的。所以出发心就可以入三昧，所有的三都叫做正。经里面的三不是一二三的三，因为是从这个印度文翻过来的，翻过来这个三就是正昧，就是正定。你出发了心的这一愿就是金刚定，那么这个金刚定就可以让我们能够成佛。持数不同轮，有人出发心这个愿呢，就是出发心这个愿呢，他不是成佛，他是看到菩萨，他要成菩萨啊。有人他出发心这一愿，他要成天人，天人没有苦吗？天人呢都是享乐的嘛，他一看到天人都享乐的，所以他出发心他要成天人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出发心就是成佛。持数不同轮，有人发心早，有人发心晚。持数发心晚的或者发心早的呢，就看他业力轻或是业力重。业力重的呢发心就晚，业力轻的呢他发心就早，很快就发心了。所以发心的速度是不同的，这个就是要我们回去怎么回到佛性上。那么下面要讲的呢，就是文殊菩萨来回答佛所问的，就是在娑婆世界的众生要想要成佛，想要证到圆通，用什么方法比较快。那么下面呢，文殊菩萨就说这二十五圣呢，每个人都有他选择的一个法门，在菩提路上来修正。但是文殊菩萨说，因为每个人根基不同，所以呢不是出发心的人就能够用这个方法很快成佛的。因为这二十五圣都是圣人嘛，修行很久很久了，修行的无量劫了，有些都快成佛了，那么至少也是阿罗汉的，至少这二十五圣里面至少也是阿罗汉。阿罗汉就四个阿罗汉，那么这四个阿罗汉他还发心要度众生，所以都是菩萨，二十五圣里面都是菩萨的。那么菩萨既然都是菩萨，那么他修正的已经很久了。因为在经上佛说了，须陀环就是出果，要证到出果要八万劫，生生世世都是在这个听经闻法，都是在修正上面，所以要证到出果要八万劫，证到二果要六万劫，那么证到三果要四万劫，证到四果还要两万劫，所以时间还很长呢。这就是在《大般涅槃经》第108页上面第一行。 所以三果到四果还要两万劫，也就是说你要证到须陀洹要无量劫的精进，中间没有懈怠要八万劫，八万劫很长的，八万劫，八万劫就几亿年了。那么一果到二果要六万劫，二果到三果要四万劫，三果到四果要两万劫，这加起来多少多少万劫了？20万劫，中间是没有休息的，没有间断的，没走错路的，这个中间没走错路的。那么如果中间走错路了，一念不绝了，又跑去吃喝玩乐了，那么又掉下来了，时间又要长了，重新开始。虽然他重新开始，但他走得快，就好像你做数学做第一遍很慢，要半个钟头啊，那么后来做第二遍20分钟，做得很熟很熟了，做了几十遍之后呢，10分钟就可以做好一题数学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一样，须陀洹到欧罗汉要20万劫，那么中间如果走错路，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再重新做，但他做得快了。辟支佛呢，就要10000劫。还要10000劫，所以我们现在好像经过不止80000劫了，还没成佛呢，连个须陀洹也没证到，出果也没证到，是不是这样？连出果也没有证到，我们爱玩嘛，我们是爱玩啊，喜欢在这个娑婆世界玩啊，玩得不亦乐乎啊，玩什么呢？吃喝玩乐啊，交朋友，交朋友呢呼朋引党，哎，干嘛？造三业，贪嗔痴嘛，所以我们就连个出果也没证到。但是不要紧，只要你发心，你发心说跟佛说，佛，我要成佛，我需要成佛，我要除掉贪嗔痴。你不要想说，哎呀，我除不掉怎么办？你不要想后面嘛，你就光想说，我就是要成佛。你不要想东想西说，哎呀，我贪嗔痴我除不掉怎么办呢？那么我又吃喜欢吃鱼怎么办？你不要想这个，你光想到说我就是要去做，你其他的你不要想。你这样子的话，你这个初心就是纯真的。你如果想东想西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永远也发不起这个愿的。你就是，我就是要做，没有其他路可以走，要不然呢就是掉下去，要不然呢就是向上升，没其他的路可以走，不会停在中间的。所以后面这个呢，就是说25位圣人他们所证的，不是初发心的人能够照他这个方法能够做的。那么最后呢，替我们选择的是谁？哪一位呢？是观世音菩萨所修的闻思修。我们都要听经闻法，听经闻法听了之后就思，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过错把它除去，你除去一分过错，你就能够回到佛性一分。如果自己的过错不除的话，回不去。我们先看看下面文殊菩萨怎么讲。色想结成尘，经了不能彻，如何不明彻，于是获圆通。这一句话呢，就是说这个优婆尼沙托，就是前面呢优婆尼沙托，他是在色尘上面，观色尘是清净的，所以他在色尘上面他开悟的。那么文殊菩萨就说，色想，想是响音，色是色尘，色尘而有的这个响音，色想结成尘。你看响音，响音从哪来的？是从外尘，是外尘，你的这个心妄心去附着外尘，然后把外尘的影子拿在心上面，所以色想就结成了，把外尘拿到心上成为内尘了。本来是外面的冰淇淋是外尘嘛，但是因为冰淇淋好吃，你被它引诱了，所以冰淇淋的那个印象，吃冰淇淋的那个夏天吃冰淇淋的那个甜那个香的那个印象，就结到你的内层了，结到你的心上去了。所以下次买冰淇淋就会想要买这个牌子了，那是不是变成内层呢？它是外层的事，是变成你内层了。 所以设想就外层，所有的外层，那么由于你的响应，把外层呢就拉才结，就拉来成为自己的内层，放在心上了。也就是说，外层的事事物物，由于你妄心去沾了外层的事事物物，所以呢你心上起了烦恼。你的烦恼哪来的？我们自己可以自己想想看，自己的烦恼怎么来的？你说你好烦恼，那么你想想看，你烦恼哪来的？先静下来想，我这个烦恼最初是没有烦恼的，这个烦恼哪来的啊？所以你就想想看，你的烦恼怎么来的？你找到烦恼的来源之后呢，找到引起烦恼的原因，把这个原因把它除掉，你就没有烦恼了嘛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我有压力啊。我说你有什么压力啊？万一被裁员呢？我说你万一被裁员，你就想开一点嘛。如果你跟这一家公司有多少缘分，时间到了你就会被裁，你就被裁嘛。你担心也被裁，你不担心也被裁，那你干什么一天到晚担心呢？还没裁到，你看到裁员裁到别人，你就想要快到我，你就想啊，烦恼啊，你干什么这么烦恼啊？我常说，你一个人在世间上所赚的钱该多少就是该多少嘛，有限的嘛。你跟这一家公司，你跟这个老板有缘，有多少缘分，时间到了一定会散嘛，那你烦什么呢？你再找下一个工作就好了嘛。你下工作难找，难找工作虽然难找，但是你的福报够，这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你还是找了工作。如果这个刚好经济很景气的时候，到处都要人，你没有这个福报，你过去不修福，大家都找到工作，你还是找不到工作，一样的，所有人都可以找到工作，就你找不到工作。所以你不要看别人都找到工作，你认为你一定找到工作，不一定的。你自己不修福不修善，那么兼贪不肯布施，你怎么可能找到工作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外层拿到了，心上变成内层，精了不能测。精了就是说出发心的人能观的智叫做精了，刚刚出发心，刚刚进入佛门，他的智慧不够嘛，精了不能测，他没有办法观色尘的本性。色尘的本性，色不迷人，人自迷，你们常听人家讲这句话嘛，说的外尘没来迷你啊，是你去迷了外尘啊，有没有外尘啊？他自己冰淇淋是在人家的柜子里面，那么水果是长在树上，你不去沾它，它也不会来找你啊。那水果不会走路到你家来吗？冰淇淋也不会走路到你家来吗？那是你自己走路去找冰淇淋呢、啊？你自己走路去找水果吗？那吃了就算了吗？就不要去想了。下一次，管它什么牌子呢？啊，管它什么牌子，就吃了就算了，吃饱就算了嘛，就不要挑剔。所以精了不能测，对于出发心的人，他的智他是没有办法观透彻外层色尘的本性。如何不明彻？他观不透色尘的本性，于是获圆通。他怎么能够证得到圆通呢？这是指这个出发心的人，色尘的本性他不明白，他也不知道，不要去攀缘，他都不明白，你叫他去观色尘，观不好他就跟着色尘跑了。所以对于出发心的人是没办法的。音声杂语言，但依名句位，依非含一切，云何获圆通？这是第二位，是指的这个焦成罗。焦成罗是闻法音，就是闻佛说法的生成，就是闻佛所说的法生成。生成是外成吗？他开悟的。那么文殊菩萨说，音声杂语言，音声我们说话的时候都要用名句文声，就是说句子嘛，你说话总不会说一个字吧，总是说的一个名词或是一句话嘛，才能够把这个意义表达出来。所以说话的时候呢， 中间都是杂着名句文声，但一名句，名就是名词，句就是句子，谓就是说这一个意义在里面。一非含一切，一音没有办法含一切的名句，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必须要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讲，没有办法我讲出一句话就包含所有的，因为我们众生根基钝嘛。那佛与佛，你只要一个手势一个光就都明白了，但是佛对我们放光，我们可能还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啊，还在那里猜，我们不明白，因为我们钝根嘛。那么佛与佛之间讲一个字就明白了啊，就像楞严咒，楞严咒就是一部楞严经呢，那我们楞严经讲了几年呢，还是不明白啊，但是楞严咒就是一部的楞严经呢，所以佛与佛沟通很简短的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就明白了，是我们讲一个字两个字你会明白吗？你不会明白的。所以一非含一切，一音没有办法含所有的名词句子，云何或圆通？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出发心的人还没有根基啊，他怎么样能够证到圆通呢？圆通或就是佛性，怎么样能够证到佛性呢？他没有办法呀，因为他生生世世如果没有修正的话，你现在跟他这么简短的讲，他就是发呆啊，要不然就是不耐烦啊，你没有办法引起他的注意，你没有办法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就没有办法听进去，他听不进去他就没有办法照着做。所以一非含一切，云何或圆通啊？就像各位十几年前的时候，你看老师讲给大家讲经的时候都讲什么？讲故事吗？是不是都讲故事？为什么讲故事呢？十几年前都是散乱心嘛，他刚刚还没入佛门，他刚刚才要入佛门，都给你们讲故事，那时候你们听的故事很好听啊，听的都是故事。后来呢，后来就开始没有故事了，是不是直接讲经文呢？你看我们现在有没有故事啊？偶尔有故事，对不对？你真正的上老师的那一班呢，他是没有故事的，一个故事都没有的。所以你慢慢进入佛门的时候，你不爱听故事了，你要听佛法了，真正的佛法了。所以声音杂语言，那么一句话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意义包含在里面，对于出发心的人，他能够回到佛性上，他没办法的，他没有这个能力嘛。那么第三个，相以何中之离则原无有，不恒其所觉，云何或圆通？第三个呢，就是相言童子。相言童子呢，他因为相成，就是说这个闻沉水香，那么开悟的。那我们天天闻沉水香，开悟了没有啊？
没有，
没有开悟。你天天烧香，天天点香供佛，闻沉水香，也没开悟嘛。那为什么相言童子闻到沉水香，他就可以开悟呢？人家生生世世修正嘛，那我们没有修正就没开悟。说香以何中之？你闻到香味，香是外层，那么有了外层，你的心住在外层上，你是不是知道才有香味啊？所以香是以合，你的心跟外层相合了，你才知道有香味嘛。你如果心不在焉的时候，外层有了，你也没有注意到啊。所以香是要你跟你的鼻子的嗅觉合了，你才知道。离则原无有，如果呢没有香，外面没有香尘的话，那么你的嗅觉也没有闻到嘛，你就没有闻到，那这时候你怎么去证悟呢？不恒其所觉，那么香尘呢，香尘是不恒常的，那么嗅觉呢就不显呢，香它烧，我们点一支香一个小时吧，那么一炷香之后呢，没有香了，你的嗅觉没有依止在香上面呢，你怎么开悟啊？所以对初发心的人来说是没有办法证得圆通的。未性非本然，要以未实有，其觉不恒一，云何或圆通？未性是第四个，就是药王药上菩萨藏所有的药， 那么为了救众生，所以他们都去采药，采药料来救众生。那么尝药的味，药的味大部分都是苦的吧，或是涩的，是不是？也有一些是咸的。那么药很少是甜的，大部分都是那个树根的味道。所以药味性非本然，药以味食有，必须说你的舌头的味觉要尝到外层的药，你才能够知道药的味啊。其觉不恒一，那你不尝味的时候，你不尝舌头不尝药味的时候，你的舌头上面是没有味道的嘛。我们舌头上面本来是一种甜淡味，是不是？甜甜就是那种这个一个心字旁一个舌头的舌，是甜淡，所以我们口水是淡的吗？是甜淡的味，不是酸甜苦辣的甜呢。那么如果有病的人呢，有肺病的人呢，他的口水是甜的。那么如果肝不好的人呢，他的口水是什么？苦的，他是苦的。所以呢，假如你没有什么病呢，你的口水呢，你的这个是这个淡味，甜甜的，就是心字旁一个舌头的舌啊，那个是淡的。所以假如没有外层的这个药呢，你的味觉，你的舌头的这个觉性是没有的，那么就不是恒一的。那么怎么样让初心的初发心的呢，或圆通呢？因为初发心的人的心是散乱的，他心呢就是到外层东奔西跑的，所以你让他的这个性呢能够不散乱，都能够依止在一个地方的话，那就这个方法，那么肠胃性就不合他的。那么胃性要有药跟舌头的觉性合了，你才尝到啊。而我们吃东西也不是一直在尝味道啊，没有尝味道的时候，这个心对于初发心的人心就乱了，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来修的。处于所处明，无所不明处，合离性非定，云何或圆通？这是第五个。第五个呢是跋陀婆罗，他是用促成而开悟的。这个你们怎么开悟，你们回头以后你可以，我都说了是谁用什么方法开悟的，你们回头去看前面二十五圣他怎么开悟的。促就是促成，以所促名。那么促成就是要有所相对的，相对什么呢？促，所促，所促是生根跟促成相对，你才知道有促成。你比如说外面天气凉了，这个凉风吹到身上，凉风是尘嘛，是外尘，但是你的四大，你这个身上色身触到了凉风，你才知道哎呦你在发抖啊，你就知道是冷了。或者外面是很热，那么你的身体触到了外面那么很热，你才知道满身大汗，就是要必须你的身体触到了之后你才有触觉。无所不明处，如果呢没有外层，无所就是没有外层的话，不明处你就没有触觉，所以你身上是有知觉的。合离性非定，那么要外层，要有外层你才能够触到，没有外层你就触不到。比如说这个水已经开了，你不知道水开了，你拿手去碰这个水壶，你有感觉吧，因为你手马上缩了嘛，因为烫嘛。但是你不知道这水里面是冰水，是冰块在里面，你以为是热水，你一拿起来哦好冰，马上手就收回来了，是不是促成？所以你要身上要合着这个外层，你才知道是促成。但是你没去合它的时候，你这时候你心放在什么地方啊，就散乱了嘛。因为我们呢平常心就是散乱，所以促成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办法。所以为什么后来帮我们选文思修呢，就说你听了这一堂课之后，你这个礼拜你都是在佛经上面思维佛所说的话，是不是？你做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思维佛所说的话，那么就不会离开了，你都在定中了，这就在定中。你如果用促成，外面没有外层的时候，你心要在哪里啊？那还不是胡思乱想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如果是文思修的话，听了这部经 你今天听了到哪里到哪里，你今天回去就把这个想一想，那么做事情点点滴滴都去想，你是不是都在经上面呢？你的妄心就不容易起来，否则的话妄心容易起来。所以对于初发心的人来说呢，是没有办法获得圆通的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阿弥陀佛。